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对我们不离不弃的主。我们虽然有各样的软弱，我们也常常会有迷糊，但是主，你从来不迷糊。我们虽然软弱，但是你从来是刚强的。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我们也特别感谢主，你将福音真理赐给我们，就像姊妹分享的那样子，借着福音真理使我们心灵的自由，使我们可以平静安稳去面对各样的事情。我们在地上的一生难免还有软弱，或者是艰难，或者是失败，但是主，你的真理总能扶持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总能怜悯我们。所以求主你带领我们的时候，让我们越明白福音，我们的心灵就越自由，我们灵里面就越刚强。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里面，求主你带领引导我们接下来的分享，你带领我们对马太福音的学习。主，祈求你施恩眷顾我们，特别求主你也加力量给我们分享的这种出口，你加力量给你的仆人，使我们所讲的能够造就你的百姓。你也将真理赐给我们的时候，你的圣灵也运行在我们当中，使我们可以明白你的真道，明白你的福音。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啊。我们上次分享了从十五节到二十节的经文，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对弟兄姊妹有这个软弱过犯的时候，怎样把他们挽回回来。所以我们特别是强调说，其实十五到二十节是告诉我们的福音是挽回人的。好，就这一段的经文，不像有些人以为的那样是教我们怎么惩罚人，其实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说怎么去挽回人，怎么一步一步的想方设法把人带回来。那么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学习的是从二十一节到这一章结束的三十五节，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明白福音和饶恕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一段它是讲到关于饶恕的真理的。我们先用起应的方式来读这段的圣经，就是我们从二十一节到三十五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到三十五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
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
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钱币万贯妻子来，
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
那仆人就苦苦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又要还清。”
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
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
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
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
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
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
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
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
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好，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经文，就是讲到关于饶恕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讲了一个比喻啊，讲一个故事，用故事的比喻让我们明白什么是饶恕，是吧？因为这个故事的背景我们看到就是使徒彼得过来，然后来找主耶稣基督，然后来去问说，这个我要弟兄，如果有弟兄得罪我了，我饶恕他七次可不可以？其实饶恕七次也挺了不起的，因为我们经常第一次都饶恕不了，是吧？所以彼得问主说：“饶恕七次，到七次可不可以？”结果主耶稣跟他讲的什么说呢？主耶稣说：“不是的，不是到七次，是怎么样子呢？七十个七次，七十个七次就是四百九十次。那其实四百九十次还不是说你数着四百九十次，因为其实四百七十，因为在犹太人的观点里面，七 就是代表完全的意思。七十个七次其实就是完全的饶恕，无限的饶恕的意思。所以这一段经文它我们说讲得很清楚，它是讲关于饶恕的。我们说这里面它是有几个要点，我们先跟大家讲，然后等一会儿我们再详细跟大家去分享。就这里面给我们简单来总结的话，这里面有四个要点。就是首先你看到主耶稣基督跟彼得讲，就是其实神要求我们的主要求我们饶恕别人的时候是怎么样子呢？是无限的饶恕，就是你要一直饶恕，一直饶恕，一直饶恕，因为你也数不清，对不对？就是包括我们讲，你不是数到四百九十次，好了，我已经饶恕他四百九十次了，接下来我可以对付他了，那么这又违背了圣经的原则了。其实这里面讲的是不断的饶恕。然后主耶稣讲不断饶恕的时候，他就讲了一个故事。你注意，他说天国，他一讲的时候，他马上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这个天国他指的什么意思呢？我们就说第二个这段经文的要点肯定是告诉我们说，饶恕的源头在于天国的福音，在于神的福音，在于饶恕的福音。因为他讲了这个故事的时候，是让彼得借着这个故事，关于天国的这个比喻的故事，让我们有力量去饶恕别人。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要看到的。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跟他的仆人算账，结果算账的时候发现什么事情呢？算账的时候发现说他有一个仆人其实欠了多少钱呢？欠了1000万两，欠了1000万两，其实根本还得起还不起，根本还不起。因为这里面讲得很清楚，1000万两是根本还不起的。因为1000万两来讲的话，他说把他的妻子儿女把他所有的一切都卖了，够不够还呢？不够还，不够还。但是这个家主怎么样子呢？这个天国的王怎么样子呢？这个天国的王是充满恩慈的，这就是预表的是我们的上帝，对不对？因为天国的王就是上帝了。那么上帝是怎么样去对待我们的上，就起了慈心，然后怎么样子呢？就不单没有让他还，而且把他释放了，免了他一切的债。结果免了债以后，这个人前脚被免债，后脚就出去干嘛呢？突然看到另外一个人得罪他了，这个人欠了他10两，他就掐住他的脖子要求他还。这个人说我现在还不了，我愿意还，但是请你宽限宽限。结果他也不愿意，要把这个人关到哪里去啊？关到监牢里去。关到监牢里去，这个事情就让他身边的人很忧愁，很忧愁。怎么办呢？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天国的君王。结果天国的君王就大大的发怒。那么我们说这里面就讲的第二点第三点，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就是这里面的要点是告诉我们说，那么主是要我们无限的赦免。第二点就告诉我们说，赦免的源头在于天国的福音。那第三点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不赦免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赦免得罪我们弟兄的时候，那么上帝也是发怒的，他也是不喜悦的，我们的同伴会不高兴，上帝也会不高兴，是吧？这是第三点。那第四点我们看到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主人大大发怒以后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把这个人给丢在哪里去了？丢在监牢里去了。然后说呢，债要还清，等他还清了债才可以。所以这里面就提醒我们说，如果我们不从心里面饶恕我的弟兄，那么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那我们说这里面这就讲了有这个故事，我们说简单给他提炼出来这四点。那我们就分别跟大家去讲，我们在这四点当中跟大家分享。第一点，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彼得问他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就是他要求我们的，就是神要求我们的，不是赦免七次，而是70个7次，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说是无限的赦免。为什么神要求我们无限的赦免？我们说这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说，这是基督徒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我们所领受的福音，他要求我们有这样一个要求，就是我们要不断的赦免。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和其他的信仰不一样的地方，和其他的文化不一样的地方。而且我们去看圣经就知道说，其实只有基督教的福音能够使人无限的赦免，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赦免。那么照着我们的软弱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做到无限的赦免呢？不可能，不可能。但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话，是不是在讲了一个空泛的说我们做不到的事情，然后强行命令我们去做呢？不是，他其实告诉我们说，虽然我们做不了，但是他后面用天国的比喻告诉我们说怎么做到。其实他在教我们，大家应该明白这一点，就是主耶稣在这里绝对不是威胁彼得，不是吓唬彼得，而是教彼得你怎么去赦免人，你怎么才能做到赦免人，你怎么才能做到 饶恕人，你怎么才能做到宽容那些得罪你的人，是吧？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教我们，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看，我们说真的能不能做到呢？圣经上面有没有这样的榜样，说的基督徒，或者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那么有没有这样的榜样，说基督徒能够不断的赦免人70个7次呢？其实圣经上面有这样的榜样，有一个主耶稣基督不用讲了，对吧？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时候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在钉十字架上面说的第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但是除了主耶稣以外，其实圣经上面还有另一个圣徒，就我们相信也不单是这一个人，其实也说了类似的话，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讲的我们新约教会的第一个殉道士，谁呀？斯提凡。斯提凡临死的时候，他就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到他们头上。你看，这个就是这些人拿石头要把他打死了，但是斯提凡这个时候怎么做呢？斯提凡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在他们头上。所以这也应验了像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说在人是不能，但是在神怎么样子呢？凡事都能。所以凡事都能，所以我们要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就是说主要我们的赦免，我们对别人的饶恕，我们对那些得罪我们的人的饶恕是无限的，就是一直要饶恕人，一直要赦免人，一直要无限的去宽容人。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第一点。但是第二点我们要知道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说主耶稣基督当他不是只是冷冷的讲说你要一直饶恕别人70个7次然后结束了，他又讲了一个天国的比喻。那么讲了一个天国的比喻，这个时候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赦免的源头，我们能够这样的不断的饶恕人，他的原因是什么？他的原因是什么？他说天国的一位王，是吧？那我们说这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那么饶恕的福音、宽容的福音、赦罪的福音是我们饶恕人的源头。那这里面就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个最好把那个手机关一下声音。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希望大家可以清楚的知道一点的，就是说如果主职给我们饶恕的命令，却没有给我们饶恕的恩典，或者没有给我们饶恕的根源的话，那么这样子好不好啊？比如说主职给我们命令说你去做这个，你去做那个，这样然后却不告诉我们怎么做到，用什么方法做到，靠什么做到，这个行不行啊？不行。其实你注意，比如说我们日常工作都有这样的情况，就你日常工作的时候有些事情你去做，然后别人如果只是给你一个目标说你要做到这一点，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为难，对不对？但是我们日常工作的时候有些聪明的领导都是这样子的，说你要做到这个，但我帮你细化一下，要做到这个大约需要答要有5步要完成，第一步要做什么，第二步要做什么，第三步要做什么，第四步要做什么，第5步要做什么。第一步你需要哪些资源，第二步你需要什么，第三步帮你分析了以后，你这个时候突然心里有底了，你说啊，我知道该一步一步怎么走了，是不是？这个时候你才知道。所以同样道理的，如果上帝只是吩咐我们说你要不断的饶恕别人，却没有告诉我们说你怎么不断的饶恕别人，你不断饶恕别人的方法在哪里的话，这个是很可怕的。就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刚才在这里，我们有姊妹帮我倒水，那我要喝水，那么我们之所以有水喝的话，是因为那个有个水龙头，对吧？水龙头可以接水，不断的烧水。但是如果水龙头后面那个水闸给关掉了，那么我们一开始打开水龙头的时候会不会流出一点水来？会。一开如果关掉了水闸，因为水管里还存了一点水，对不对？但它能不能不断的流出来？不能。所以你要求我不断的饶恕别人，就必须有一种恩典不断的能够激发，不断的能够安慰，不断能给我力量才行。所以主耶稣就用了这个天国的这个故事，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你怎么能够饶恕人。这里面就是我们说我们必须清楚，你不单要知道饶恕的命令，你还要知道饶恕的根源。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很清楚，饶恕的根源，特别是这种饶恕，比如说世上的人有没有讲饶恕的，弟兄姊妹？也有讲的。比如说其实中国人很推崇的孔子他就推崇一个叫做忠恕之道，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什么叫忠恕之道呢？忠恕之道就是强调下级对上级要忠心，上级对下级要宽恕，这就是他们讲的。但是我们知道中国也有些俗话，就像这些，你要孔子讲这些忠恕之道的时候，绝对不是像耶稣讲的。他们的包括有些人讲说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对吧？一般意思就是我原谅你2次够了，你第3次再得罪我的话，你别怪我出手了哈，因为我受不了了。所以彼得说他我饶恕7次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真的是挺厉害的， 是吧？但是耶稣说要七十个七次，就是不断饶恕的时候，就不是孔子，也不是一般的文化里面讲的忠恕之道所能达到的。那我要达到这些靠的是什么呢？就是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是靠的是福音。我们要能够饶恕别人，是我们就说的，就好像你打开这个水龙头，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们现在打开水龙头，水好像可以不断的流出来，不断的流出来，但是这个水能流多少，跟它后面的水库的容量是相当的，对吧？是不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说，因为我们一般喝水，一杯水也好，你一家人加上洗澡加上什么洗衣服，其实我们的用水量还是不算多的，因为一个大水库不知道多少的水，但是水库本身它的容量肯定是有限的，对吧？那么主之所以吩咐我们说你要不断的饶恕别人，是因为我们跟一位无限的上帝联系在一起，这位上帝把无限的恩典赐给我们，就是包括主耶稣在里讲的故事，就让我们明白上帝是怎样无限的怜悯了我们，是怎样无限的宽容了我们，是怎样无限的赦免了我们。我们其实欠上帝的是如同一千万，别人欠我们的就如同十两。那一千万跟十两的对比是什么呢？十两几乎不存在，对不对？他就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那你明白了上帝给你这么大的恩典，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这是保罗说的，我凡事都能做，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皆能。所以你说有些事情我们回答一些问题的时候，弟兄姊妹有时候有两个答案，我也说不奇怪。比如说像我们刚才问的，说我们说我们能不能做到一直不断的赦免，有些弟兄姊妹说做不到。我知道你从哪个角度讲呢？从人的角度，是吧？从人的角度就是做不到。但也有些弟兄姊妹说做得到，那你不要说是因为我努力了我就做到，不是，因为我跟上帝有关系，上帝会不断的加恩典，像我们刚才讲的，像斯提凡，像这些圣徒一样，我们也是圣徒之一。所以我又说靠着那加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所以你必须看到，这是因为福音的缘故，我们跟这位无限的上帝怎么样联系起来了。我们那个水龙头打开以后，可不是从一个有限的水库把水给引出来，我们那个水龙头打开以后，是从上帝无限丰盛的恩典里面不断的涌流出来。我是有限的，真的，就像我们说这水龙头是有限的，它的管径是有限的，对不对？但是它后面连的水库大，所以你就一直流水，一直流水都可以一直流下去。所以你会注意，我们为什么讲这个，你注意这个恶仆人其实跟我们是一样的。这个恶仆人当他在那个主人面前的时候，他有没有掐别人的脖子？没有。但是他一离开主人怎么样子呢？他就掐别人脖子。我们说这个意思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提醒，就是不是指我们每天都必须待在教堂里。我们刚才跟弟兄我们交通的时候讲，我们宗教改革以后，马丁路德加尔文宗教改革以后，那么我们跟天主教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天主教就巴不得人天天往教堂跑，他们那时候改革以后是星期一到星期六把教堂的门关上，不许你们来，你那六天要好好的工作，好好的照顾家庭，好好的在社会上面做光做盐，星期天大门打开大家进来。那你说我一离开主我就会掐别人的脖子，所以不是指你的身体进到教堂里才叫做到主面前，而是指你的心只要在上帝面前，你这个时候就不会掐弟兄的脖子，是不是？你越明白这个福音，你就越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知道，说这个饶恕的福音它是给我们力量，是我们能做到常人做不到的事情，这是我们大家能够看到。所以讲到人如果说靠人的励志以为说就能做到什么伟大的事情，这是自夸，这是骄傲，是不是？有些人这个是觉得自己意志强啊，能力强啊，或者怎么样子的，这是骄傲。我们一生都不完全，但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我们一生不完全，但福音的大能在我们身上能够显出完全的能力来，不是我完全了，而是福音的能力是完全。就像保罗讲的说，我们虽然软弱，我却喜欢夸我的软弱，因为我几时软弱几时基督就复辟我，因为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我的恩典够你们用，是吧？所以这是我们说你要注意是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要注意一个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他让我们看到的，就这个恶仆人哈，包括主耶稣要让彼得明白为什么要去饶恕人，不断的饶恕人的时候，这个恶仆人之所以不能饶恕人，是因为他忘了什么事情啊？忘了上帝怎么赦免他了。所以这里面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说，弟兄姊妹，我们的福音是因信称义还是因知称义？因信称义。所以我只要信了基督，我不管，就像我说的像喝水一样， 我虽然不知道这个水现在里面有多少的能量，我虽然不知道这水里面有多少的水分子，我也不知道这个水现在温度是多少，但是只要我喝了这个水，能不能润我的喉咙？能润我的喉咙。所以一个学化学的就可以分析说，这个水啊，它是有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如果分解了之后氧气会怎么用，氢气会怎么用它。然后学生物学的可以说，水进到你身体以后，跟你的这个心脏，跟你的肺，跟你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消化系统会怎么样发生作用，这些讲的我不懂，这些影不影响这个水对我的滋润，弟兄姊妹？不影响。但是我懂这些会不会使我喝水啊，我更科学，我喝水对我更有造就。就是我如果越明白水的功用，我喝水是不是其实对我，我就更知道该怎么喝水，对不对？因为有些人不太懂呀，渴了就咕咚咕咚。比如说现在夏天了，你看有一些有常识的人就知道，夏天了我们说太热了，给我拿冰水来，是吧？但是有些人说，哎呀，你这个刚在外面回来，你这个浑身都冒汗，然后这个时候喝太冰的水可能对喉咙不好，是不是？有些营养学家他就懂这些，学过一些营养学的，他说你要喝怎么怎么样的水。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这个我们这个郑州，我们也是冬天会冷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因为我们家那时候在内蒙古，我爸有一次，内蒙古的冬天是很冷的，零下二三十度都有的。然后有一次结果从工厂回来的时候，他忘了戴手套了，忘了戴手套了。然后结果呢，他就骑着自行车，真的是空着手骑自行车骑回来。其实到家以后手完全冻僵了，完全冻僵了以后，他就要赶紧给我拿热水来，我要把手暖过来。但是这个时候还好，我妈妈是有常识，有科学常识的，知道说这个时候绝对不能用热水，因为用热水就把他手给搞坏了。所以这时候端一盆冷水给他就行了，因为他的手放在冷水里他都觉得是热的，因为他手冻坏了。然后这个时候温差又不会太大，因为如果他的手都冻得那么厉害了，你拿烫水的话一下就把他手给废了。所以这样的用冷水他也觉得暖，然后手慢慢暖过来，没有把手给搞坏。那这个就是知识带来的益处。那我说这个，你说这扯得有点远了。不，主耶稣在里讲说，这个人之所以不能原谅他另外那个得罪他的那个弟兄，是因为他忘了什么呀？忘了上帝对他的赦免。就是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主旨，就是当我们忘了福音是赦免的福音，忘了福音是饶恕的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很难饶恕别人，是吧？所以我们的信仰跟理性不矛盾的，我们的信仰是要主在这里所做的工作很奇妙的方式，就是说他是用福音真理引导我们的理性，让我们想起上帝对我们的赦免，让我们想起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让我们想起我们自己是多么的卑微，得了上帝多么大的恩典，然后我们的心开了，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以为说，一讲的讲信心，讲信心，他以为信心和理性是互相敌对的。我们说不是的，信心和理性之间有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信心带动理性。我信耶稣，而不是我知道，但是我信了以后我会寻求知道，我越知道我的信心就越坚固，是吧？所以主就用比喻，他就用故事，他要跟我们讲道理。我们越明白这些道理，我们就越能够去做什么事情呢？越能够从今天所讲的，越能够去原谅别人。你注意，圣经上面也有一个例子，跟这个是类似，但是是一个正面的例子。比如说那个有一个税吏撒该，大家记不记得？那个税吏撒该个子比较小，好，主耶稣基督进城的时候，好多人围着主耶稣，他看不见，他着急了，他就找一棵树爬上去，对不对？爬到树上面看见耶稣了。结果主耶稣看见撒该以后说，撒该下来，今天我就去你们家跟你一起吃饭。然后去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撒该那天主的救恩临到他了，是不是？他就特别高兴。那天撒该表现的宽容不宽容？非常宽容。因为法利赛人挑衅了，你们注意到没有？主耶稣去他们家吃饭的时候，旁边还有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说，这个人居然跟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你说哪有你请他们吃饭，吃饭的人还给你下绊子，还给你挖苦你？但撒该当时有没有发脾气啊？撒该一句脾气都没发。撒该说什么？撒该说，如果我讹诈了谁，还谁四倍，我要把我的一半分给穷人。他特别高兴，为什么？这就是福音的力量，因为他听懂福音了，他明白福音了。耶稣说，人子来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他一想，哎呀，我这么糟糕，这么差，这么软弱的一个人，人人都当我是罪人，结果上帝居然来救我。然后他就这个时候他把钱财就看开了，别人对他的讽刺挖苦他也看开了。 所以我们说我们需要去明白福音，我们要因信称义，但是我要明白为什么福音是因信称义的，我要明白是福音是怎么回事，我越明白我一定越有力量，我越明白一定越能赦免别人，一定越能原谅别人，是不是？我们其实很多弟兄姊妹的一个软弱就在于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说福音我很清楚了，我梁弟兄讲点别的吧，福音我都信主信了十年了，第一年我就全搞透了。我之前还见到有一个弟兄，在网上见到一个弟兄说的更可笑，他说其实福音呢、连不信的人都明白，咱讲点别的吧，一说我说我跟你没话说，不信的人都明白福音这样的道理你都相信，我不相信，我相信的恰恰相反，就是有些基督徒信了很长时间，因为轻视福音，他对福音的认识还很肤浅。我们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福音是宇宙间最大的奥秘，是最丰盛的恩典。我们吃满汉全席的时候，那满桌子那些菜不断的上，不断的上，能上108道，那有的时候都不记得那菜名了。但是福音的丰盛超过满汉全席，不知道超过多少倍。我怎么敢说福音？我很知道。所以有些基督徒，我就再讲回饶恕这方面，你就会发现有些人对基督徒印象不好，是因为我们有些基督徒其实福音看得太轻，结果它里面又有宗教，又有律法。他律法捆绑的时候，凡是律法捆绑的人，其实就我们以前用了一个比喻让大家明白，就是现在我们已经很少见了，因为已经我小时候见的比较多，就是我说三寸金莲的基督徒，你们我们这包括我们当时王老弟兄这年纪大的就见过，有些原来那些老人家小的时候是绑脚啊，是不是啊？这个绑的小脚，这个裹脚裹得可厉害，然后那个脚小得不得了，走路颤颤巍巍，根本走不了。我说有些基督徒，因为他们缺乏福音的时候，他对福音认识不够的时候，你发现有些基督徒，脚这个物质的脚没绑，但心灵的脚像三寸金莲一样，啥都不敢做，很小心，是吧？然后他心灵不自由的时候，你要他原谅人非常难。所以有些人对有的时候有些人对基督徒讨厌，是因为他们讨厌我们信耶稣。讨厌我们讲天国，讨厌我们跟他们分享福音，但也有的时候是因为有些基督徒他表现出来是宗教而不是福音，所以这样子的话别人在他那里感受不到一种宽容、安息、喜乐、积极，这些感受不到。那我们说我们若领受了这样的福音一定是这样。我再讲一下，我希望大家对这段经文，因为好多基督徒对这段经文的理解还是这个很有问题的。主耶稣讲这段经文不是吓唬彼得，你明白吗？因为最后一节经文说，如果你不原谅弟兄啊，你天父也要这样对付你的，所以很多我必须原谅，如果不原谅也许我将来要下地狱，所以我要原谅。主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是我们看错了。这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是，让我们去明白是天父是怎么样原谅了我们，1000万两都给你赦免了，你原谅弟兄10两你都不能原谅吗？是讲这个意思的，是不是？就好像我们举个例子，就是刚才说的撒该一样，撒该其实这个时候别人再说他什么他都不在乎了，因为我进天国了，你知道吗？我是个税吏，我原来以为我要下地狱的一个人，我真的相信我是下地狱的，按照神圣洁的律法，按照我的表现来讲，我就根本结局就是黑暗，一点盼望都没有。没想到耶稣说今天救恩临到这个家了，我人此来不是拯救义人，是拯救寻找失丧的人，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康健的人不需要，正好撒该就是我要救的。你知道撒该听明白了这样的福音他有多么的欢喜，对不对？所以他的重点在这里。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去看福音，我们要去理解明白福音，越明白福音你一定越坚定，你的信心一定越坚定。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我们说大家需要去知道。另外我们还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明白，就是说这个赦罪的福音为什么能够带来我们对别人的饶恕。其实福音本身它就是饶恕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注意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他这个比喻里面讲的说，天国就好像一位家主，就好像一个王要跟他的仆人干什么呀？算账。算账的时候就带进来一个仆人，这个仆人欠了家主多少钱呢？1000万两。然后这个人这1000万两后来怎么办了？丁子们后来怎么办了？1000万两是不是给免了呀？免了。所以我们跟大家讲，我们说福音其实这里面首先告诉我们，福音就是赦免的福音，福音就是赦罪的福音。 就是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希望大家关于赦罪的福音，关于赦免的福音，关于饶恕的福音，我希望大家记得的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记得没有一个人进天国是靠自己好行为进去的，每一个进天国的人都是靠赦免进去的。你是被主免了你的债你进去的。我们记不记得主导文里面讲的说，我们求主免了我们的债如同什么？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使徒信经，我们背诵使徒信经，其中有一句说，我信什么呀？我信罪得赦免。每一个进天国的，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每一个进天国的，没有一个是靠自己的好行为进去的，纯粹只靠一个方法，赦免进去。我们个个都是欠上帝一千万两的人，那怎么进了天国了？赦免了。什么叫赦免了？就这里面讲的说，这个家主发了慈心，没把他抓起来，释放了他，还免了他的债，就是没有了，你的债没有了。怎么免了？用什么？那个债免到哪儿去了？是不是免到大西洋去了？免到哪里去了？丁子们，免到耶稣身上，从我们身上拿走，放在耶稣身上，然后耶稣钉十字架为我们死，流出血来，肋旁被枪所刺，手上被钉所扎，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你一切的代小子，你的罪赦免了。我们没有一个人进天国是靠好行为的，所以这是我希望大家记得的第一点。关于福音，你要记得没有一个人进天国是靠行为，任何一个人进天国都是靠赦免的，都是靠赦免的。所以你想不想进天国？想。想进天国要怎么做呢？不是做好然后进天国，而是什么呢？主啊，求你赦免我，像这个人一样。你注意，这个人说，主啊，我还不起，我愿意努力。然后家主就发了慈心说，不用你还了，你明白吧？你说，主啊，免我的债，主啊，赦免我的罪，赦免我一切的过犯。我跟你讲，天国一定是你的，你只要是求上帝这样的求，一定是你的。因为记不记得在我们以前跟大家不断分享那些经文，罗马书十章十三节，凡求告主名的怎么样，就必得救。你求他赦免你，他在这个故事里面，在整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凡求告主名的没有一个会失丧的，凡仰望他的没有一个羞愧的，凡寻求他的没有一个会找不到的，一定会找到，是不是？所以进天国是赦免的。第二个，我们说我希望大家在这里记得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晓得说，罪的解决，我们这些人是不是罪人？弟兄姊妹，我们是罪人。罪的解决不是靠亡羊补牢，靠的是什么呀？靠的是赦免。因为这里面免的债，它就预表的是什么？预表我们罪的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天然有一个问题，就是认为说要解决罪的问题需要靠亡羊补牢。我说的亡羊补牢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不小心啪打了弟兄一下，哎呀对不起。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都这样子，跟小朋友，我跟我很要好的小朋友两个人一起玩，男孩喜欢玩打架嘛，对不对？我们那时候还正好刚把什么霍元甲之类的引进来，所以整天这比划来比划去的，结果跳台，然后那个什么后来射雕英雄传什么东西也进来了，跳台哈双掌齐飞，棒一下把人打倒在地上，打倒在地上怎么办呢？赶紧讨好他，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啊。然后他还在那儿哭说，那要不你也把我打倒吧。其实这个有用没有？丁子薇，没有用。所以我们注意，罪的解决不是靠亡羊补牢的。你说哎呀我上次伤害了他，那么这次这次我买点好吃的给他吃。其实你就算买了好吃的给他吃，伤害了他没有啊？伤害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罪的解决不是靠亡羊补牢，靠的什么？赦免。还是这个家主所做的，免了你的债，一切都免了。我们的罪放在谁身上被免了？放在耶稣身上，放在主耶稣了。所以小子，你一切的罪都赦了，真的是这样子的。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为什么要原谅弟兄？我的弟兄为什么？我相信弟兄姊妹一定会原谅我，因为我们的罪都不是靠我们亡羊补牢解决的。靠谁解决的？靠耶稣基督，靠罪的赦免的福音。所以我的罪放在耶稣那里，他的罪放在谁那里了？也放耶稣那里了，也解决了。所以你要真正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这个我说起来，我们总结起来很简单，但是到其他宗教到其他文化来讲的话，根本不明白，甚至无法接受。就我说，罪的解决靠赦免，罪的解决不靠亡羊补牢，不靠你重新做好，不靠你重新做人。哦，那你说梁兄，我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咱基督徒就是信了耶稣以后，原来是罪犯，继续犯罪，继续做坏事，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 你知道你罪得赦免了，你就有一个平台。你看中一到高考的时候，大家又开始讲了起跑线的问题，是吧？又开始讲公平不公平的问题。我跟你讲，罪得赦免的福音是最公平的，就是你不管你以前罪多大，你明白了这个福音，这个福音把你一切罪都赦免了，大家人人平等。你更新吧，你成长吧，你进步吧，你爱人吧。你原来说我是一个消极，我是一个悲观，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真的明白福音了，来学习积极的生活，学习乐观的生活，学习喜乐的生活，没问题。因为原来压在你心头的重担都可以解脱了。记得我们之前分享过，也是马太福音十一章结尾那里，主耶稣讲什么，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怎么样，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怎么样得安息。你们要负我的轭，担我的担子，我的轭是轻省的，我的担子是容易的。怎么回事？怎么会精神？怎么会容易？因为你一切的罪担都给了耶稣。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那里面讲的说，我们既有这如同云彩一样的见证人，那么我们就应该脱去各样的重担和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向着标杆我们就可以直跑，是不是？你知道罪是靠赦免的，而你赦了没有啊？谁能赦免我们的罪？我再问你，怎么样，谁能赦免我们的罪？审判官。谁是审判官？上帝，耶稣基督。那你求他，他就赦免你。所以你的罪赦了没有啊？法官说你都罪赦了，那你要不要在乎？比如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法官都说你没罪了，结果你走到外面，一个小朋友，三岁的小朋友说你有罪，那你要听法官的还是听他的？定罪听法官的。上帝说信耶稣罪就得赦免了，然后你听到有一个人说信了耶稣还不够，罪还没赦免，那你要听上帝的还是听那个人的？听上帝。因为怎么样？所以我说你要认识福音的时候，你要知道说罪是靠赦免解决的，不是靠亡羊补牢的。而你只要求耶稣，求上帝赦免我的罪，小子你的罪就是了。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软弱，你注意，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讲过，那个摊子被四个朋友坠下来，坠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那个摊子有没有跟耶稣说一句，说耶稣啊，求你把我的罪赦免了？有没有求？没有，那个摊子这样的话都没说，摊子连对自己的病也没说。为什么？因为这就叫软弱，你明白吗？软弱到一个地步自己说不出来，但是他说不出来，耶稣明不明白他的心呢？明白，耶稣知道他的痛苦。所以主耶稣就讲了第一句话，就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旁边的人不明白，说什么呀，你讲的罪赦了干嘛？你说健忘的话了。耶稣说要让你们知道人子有赦罪的权柄，是赦罪容易呢，还让摊子行走容易呢？其实行走更容易，赦罪更难。然后主耶稣再讲说拿起的褥子走吧，然后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褥子拿起来走了，是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耶稣有权柄，耶稣有权柄。你最软弱的时候，你想求上帝赦免你，但是你心里很害怕，说我也不知道上帝会不会赦免我。我跟你讲，上帝赦免，因为他知道你心里面哪怕有一丁一点的意念是求他赦免的，他都看见。你明白吗？我们大家在这里有不少，我们都是有科学知识的人。比如说大家有些人用，有些人亲自用过显微镜嘛，是吧？显微镜厉害的地方就在于说，你用肉眼看不见的东西用显微镜看得见不？看得一清二楚，是吧？我跟你讲，显微镜看得清楚还是上帝看得清楚？上帝看得清楚。所以你心思意念里面有很多的软弱环绕你，使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子，你有些该求的求不出来，但是你心里面有一丁一点的那个意思，上帝都看见了。所以我们的软弱使我们有的时候，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面讲的说，我们的软弱有的时候让我们无法祷告，我们很艰难，圣灵就用说不出的叹息帮助我们，代替我们，引导我们去祷告，帮我们祷告，因为他知道你需要的什么。所以圣经上面讲说，你们还未开口我就答应你们了，你们还没求告我就已经预备好给你了。这就是上帝跟我们讲。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说你要看福音的时候，你要知道说福音它是怎么样子呢？它是把我们的罪可以赦免的，罪是靠赦免的，不是靠亡羊补牢的。那么第三点，我想希望大家在这个故事当中再去认识这个赦罪福音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件事情。主耶稣讲了说，这个人欠了多少钱，这个恶仆人欠了多少钱？丁子妹，一千万两。一千万两数字大不大？大的不得了。你注意，那个穷寡妇丢在钱箱里丢了多少？两个小钱，两个小钱是他什么呀？养生的钱了。一千万两是什么概念？是不是啊？这一千万两，我说相当于换成现在人民币至少也几亿吧， 就是这样子吧。就是举这个例子，我说这个例子是告诉我们什么，就是福音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既然罪是赦免的，既然我们得救不是靠好行为，是靠赦免的，那么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福音就不管你罪有多大都能赦免。一千万两是让你形容，让你知道他罪的大，你明白吗？所以福音特别宝贵，福音特别让我们感觉甘甜的地方在哪里呢？福音的甘甜就在于说，福音是告诉我们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你不管你有多大的罪，你不管你原来做过多少的恶事，你哪怕一辈子一直在做坏事，一直在做坏事，然后你求告耶稣也能赦免，是吧？所以真的是这样子的。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旁边那个强盗是不是就做了很多坏事啊？就是我们跟大家讲，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因为是习惯性，只是很简单说，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三个十字架，他在中间一左一右各有一个强盗。其实为什么有十字架的酷刑，你们如果去，所以我们要了解历史就更知道，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是不是所有死刑犯都钉十字架？不是的，罗马帝国的时候比如说保罗殉道的时候是砍头，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是罗马公民。有一些人比如说罗马元老院的人，然后皇帝凯撒要赐死他，说他做了坏事，有的时候是给他毒酒，死得很体面，喝了毒酒一下就死了，就是这样子的。像中国也有这些讲究，对不对？有些人说赐你三尺白绫，他就知道啥意思了，就是你去上吊去吧，然后反正这个叫你死个全尸。所以钉十字架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是什么情你知道吗？是最严酷的死刑。所以这两个强盗你知道有多坏了？大家还记不记得主耶稣又钉十字架的时候，曾经有两个，这一个是耶稣，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强盗叫什么名字啊？巴拉巴，是不是啊？说是要释放耶稣呢，还要释放巴拉巴？所以巴拉巴也本来要钉十字架，但是为什么没有从这两个强盗，而只找了巴拉巴？就说明这两个强盗坏到一个地步，是不可能得到宽恕的，不可能得到宽恕的。而所以这两个人就这么坏，肯定是做了好多的坏事才要钉十字架。而且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两个真的显出来很坏。你注意，我们一般手如果被钉子钉了，痛得不得了，因为十字架是最严酷的酷刑，还有没有嘴舌可以去嘲笑别人呢？但是他们还在十字架上面还嘲笑主耶稣。但是其中有一个强盗，就是这么坏这么坏的一个人，结果他临死之前，他突然说跟旁另外一个强盗说，你不要再说了，我们在这钉十字架是该死的，我们是罪有应得，但这位耶稣不应该。然后跟耶稣说了一句话，说耶稣啊，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主耶稣跟他怎么讲呢？耶稣说晚了，现在才说晚了，有没有这样说？
没有。
主耶稣怎么讲啊？耶稣说今日你就要与我同在了。你看这就是一千万两的意思，明白吗？大丁子们，就是意思就是福音它的能力太大了，它的能力是无穷无限，它能力是完全的。所以不管你罪有多么大，你欠了一千万两，你欠了一亿两，你欠了上帝无穷的债，但是福音都能赦，你明白吗？所以你明白了这个赦罪的福音的时候，这个一千万两其实就是让我们弟兄姊妹看到说，其实我们对上帝的亏欠大不大？大的不得了，大的不得了，每个人都是。但是上帝把这些亏欠，把我们对他的亏欠当做了谁对我们的亏，对他的亏欠当做了耶稣亏欠他，所以上帝就把他的愤怒降在谁身上？降在耶稣身上。所以我们本来该死，结果我们没有死，谁死了？耶稣死了。所以小子，你的罪赦了。所以这个福音是告诉我们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基督徒啊，任何时候都不要绝望，真的，对你自己不要绝望，对你身边还有一些人不信的，你说这个人呢、啊，心太硬了，我看他是永远信不了耶稣了，不一定，绝对不一定。你说不，梁弟兄，我丈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不一定。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丈夫信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讲，咦，我丈夫现在那个叫有信心的一些姊妹说，我丈夫现在还没信，信了以后肯定比我还好。他说平时就比我好，我现在信了还不如他，他也很包容我，他信了以后会更好。我说这个叫有信心，我不是说叫你夸说非基督徒一定比基督徒好，而说这个是有信心，相信我这个不信的丈夫会信。我们前几天上个星期我们教会有个姊妹跟我讲，就是这样的，她丈夫也在我们教会听福音，听福音也听了几年，反正一直都好像没什么反应。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还有弟兄姊妹发现她丈夫 在我们教会聚会的时候拿着圣经，其实圣经中间还夹一本小书，然后好像在那看圣经，其实在那看他的东西。然后前两个星期说信主了，就是这么奇妙。而且还上个星期天还跟我交通，反正遇见一些事情，还会说相信上帝掌管啊，我相信上帝，上帝肯定掌管。你看刚信主，然后遇见一些难处的时候说我相信上帝掌管，奇妙吗？奇妙。任何时候都不要失望，真的，你欠一千万两，你欠多少，在基督里面都能赦免，是不是？都能赦免。所以我们希望大家真正去清楚，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所以你不要怕，你不要去担心。那我们再问一个问题，这里面就牵扯到还有一个，就是有些弟兄姊妹会较真说，那这个天国的这个王不是把这个人又关到监狱里了是吧，说的等他还清了债再出来，让他还什么债？是不是还那一千万两？如果让他还那一千万两，那我们就很担心了，你明白吗？耶稣今天赦免我了，明天看到我对一个弟兄看他不顺眼，嫌弃这个弟兄了，耶稣说我就不赦免你，那完了，等我们还啥时候还得清？所以我们相信这里面讲的说，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就从监狱里面出才能出来的话，这个还清的债应该是指的他原谅弟兄就可以。他不原谅弟兄，我们等一下还会讲，他不原谅弟兄的话，他的心灵就如同住在监牢里。他明明已经罪得赦免，天国都是他的了，但是他因为记恨弟兄，因为别人得罪了他，他一直耿耿于怀，耿耿于怀。我们大家都体会过这种感受，就是别人得罪了你，其实有的时候甚至真的是小事儿，但我们耿耿于怀，耿耿于怀的时候，憋在心里难受得很，对不对？是不是像心灵是不是像坐监牢一样？心灵就像坐监牢一样。那什么时候心灵从监牢里出来啊？算了，这事儿做了，是吧？这是一般的说法。有的时候主耶稣在这讲的时候，你饶恕弟兄，你赦免他，你想到耶稣上帝对你是怎样赦免，这个时候你就从其中出来了。所以从这方面我们是希望大家知道说，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就是你要知道这一千万两的欠债，使你明白任何时候都不要绝望，我们欠我们的罪再大依然可以，耶稣的福音可以拯救我。第四点，我们是希望大家去明白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能够这个从这个赦罪的福音当中能够领受这种饶恕之心，你需要知道，确实需要知道的就是我们对上帝的亏欠有多么大。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会对别人不肯饶恕，是因为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其实就我刚才讲的，这你对福音要用理性去理解去明白。有些弟兄姊妹觉得上帝赦免我罪，觉得是很轻巧的一件事情，然后别人对我的得罪伤害很大呀，杨弟兄他伤害我很厉害呀，非常伤害我，是没有错，欠了你的就是欠了你的。但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原谅不了？因为我们觉得上帝赦免我比较容易，但是要我赦免他太难了。就是我再讲一个，我们有的时候的感受正好相反。什么正好相反？我觉得我对上帝只欠了十两，他欠我一千万两，所以上帝免了我的债，我是感恩的。但是你让我原谅他，不行，真不行，因为这不相称。所以你真的是需要我们在这里，我再强调丁子们，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能不能以罪为中心呢？能不能以认罪为中心呢？我们是不是以认识罪作为我们的支持的重点呢？不是以认识谁作为我们支持的重点，认识耶稣基督作为我们重点。但是你要知道耶稣给我们付的赎价多么大的时候，你其实需要知道你对上帝亏欠有多深的时候，你在这方面的认识越多，你就越知道福音多宝贵。你越知道福音宝贵，你也越知道上帝对你的爱有多深，你也越知道你的罪有多大。真的，罪如果不大的话，不是那么可怕的话，耶稣何必钉十字架，是吧？如果罪不是那么可怕，耶稣何必钉十字架？真的，如果罪像我们以为的那样子，亡羊补牢一下，做几件好事，约束自己，不喝酒，不那个啥，不撒谎，不犯罪，不奸淫，就能上天堂的话，如果这样子，耶稣来钉十字架干啥？你们想一想就明白，其实律法主义是多么荒唐。如果真的我们守全十诫就能上天堂，耶稣钉十字架干啥？你想一想。我们说十诫说不能拜偶像，好，我不拜偶像啊。耶稣这个十诫说你们要孝敬父母，好，我孝敬父母，为了父母累死都行啊。说你不要贪心，好，我不贪心，我过一个穷日子。如果这样就能上天堂，耶稣何必钉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就告诉我们一件很深的事情，就是我们自己看不见，我们自己以为我们罪很轻，但是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的罪都很可怕。 所以耶稣要这样死。但是我们明白最可怕的时候，这个时候没把我们吓死。为什么没把我们吓死？因为虽然可怕，但是有一个人怎么样子啊，担当了。谁呀、啊、耶稣。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有一个人过了幸福快乐的日子，其实他不知道他已经债台高筑。等他有一天发现，有突然发现自己债台高筑的时候，有人可以吓得真的是失魂落魄，吓得失魂落魄，但是他的整个人生受重大打击。但是当他知道说自己之前债台高筑，但是呢有一个人帮他把所有的债都还了，这个时候他还要不要吓得这七魂不见了六魄？会不会啊？就不会。他哎呀，感谢主，所以我可以回忆。就我记得我以前那时候看过那个葛优演的一个电影，在国内没有上映，在香港有演。我们那时候在广东读大学的时候有看那个电影叫《活着》，那里面讲的那个主人公一开始就是个败家子，家里面特别有钱，房产一大堆，地皮一大片，结果他跟人赌博，人家就要算计他，他自己不知道，反正在那赌啊赌啊，然后说哎呀输一块地没啥，我们家地多着呢，继续输，把房子也输了，输最后输的还要赌，赌的眼红了，然后那些人把那个算盘把账本一收，说别赌了，干嘛不赌了，干嘛不赌了，因为你已经没东西可赌了，全输光了。他那个时候整个人一下子刷一下子整个人就变成完全变成从刚才飞扬跋扈的公子哥就变成了一个穷困潦倒的一个穷光蛋，这个日子苦日子就开始了。那我们发现自己是个罪人，但是我们却不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葛优演那个人他的债没人帮他担，我们这个人对上帝的罪债很大，但有人为我们担。谁啊？耶稣，耶稣基督，耶稣，凡信耶稣的罪就赦免了，罪债他就担当。所以，但是我们对罪认识更深刻，会使我们更感恩。你千万不要以认识罪为中心，你发现罪的可怕的时候，一定要回到基督面前去。你如果回不到基督面前，就不要讲罪。真的，我们这是讲实话。你跟一个人讲罪多么可怕，多么可怕，多么可怕，就不跟他讲耶稣，那你就太残忍了，是不是啊？那就太残忍了。我们之前有几个弟兄姊妹，这是农村的弟兄姊妹，跟我们做见证，他们讲他们在他们教会里面就有人学那种极端这种极端体系的极端改革宗的那些东西，然后学着干嘛，学着定罪别人，然后结果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是有一个人是有轻度精神病的，精神疾病的，结果他一直定罪他，一直定罪他，说他怎么样子，结果这个人根本受不了，说的那天晚上投湖自杀了。可怕不可怕？太可怕。你光跟人讲罪不跟人讲耶稣行不行啊？不行的，绝对不行的。我们是要讲耶稣，然后让我们知道，你看耶稣的十字架，从基督的十字架看到我真是一个可怕的罪人，但是耶稣基督怎么样都担当了，都赦免了。所以啊，我看到耶稣定十字架我非常的感恩，我知道这是我罪重大，但是他都赦免了，我感谢主。我们对罪的认识很浅，但是上帝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对我们的爱，比起我们的罪来讲，哪个更深？耶稣的爱更深。哪个更广？耶稣的爱更广。耶稣的救恩绰绰有余地把我们的罪都洗净，这是我们必须知道。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关于这种饶恕的福音第四点。那第五点我们希望大家去知道了，就是说我们要去明白这个饶恕的福音的时候，这个饶恕的福音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注意这里面讲的是说天国好像一位家主，然后跟仆人算账，对不对？这里面讲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耶稣赦免了我们，饶恕了我们过犯以后，这个时候我们住在天国还是住在哪里？我们就变成天国的子民。所以回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关于饶恕，我们为什么可以饶恕人，其实点在这里，你明白吗？当你明白我一信耶稣，一我的罪赦免了，阿们吧，我一切的罪都赦免了。而但是他不仅仅是赦了我的罪，我一信耶稣以后，不但我的罪赦了，天国是实实在在的属于我了。天国的一切的祝福，一切的恩典，丰丰富富的恩典，天国的基业都和基督一同白白的赐给谁啊？赐给我们。你想到这一点吗？你明白吗？就我举个例子，如果 原来有人得罪你，你还会计较他。好，比如说街边有个乞丐怎么怎么样得罪你，还会计较。但是有一天你突然发现，哎呀，我亿万富翁啊，我还会不会跟他计较啊，弟兄姊妹？我就不跟他计较了，而且我还会可怜他，是吧？因为他只有那么一点，我有这么多，是吧？算了，不要跟他计较了，是吧？一个亿万富翁，如果说想起来有一个朋友欠我100块，现在还没还，整天跟他唠叨这个事情，正常不正常啊，弟兄姊妹？不正常，你有天国啊，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意思就是，他在这个故事里面没有讲，但我们从整本圣经去看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主耶稣是告诉我们说，你不但罪得赦免，你是有天国的人。世上一切今生一切的丰盛，主耶稣有没有讲说，你们要跟从我，就要舍己卑下跟从我？阿门吧，弟兄姊妹。然后这种舍己卑下，主耶稣说，凡是舍己卑下跟从我的，来世要得永生。阿门吧，弟兄姊妹。但是我们也经常忘记一件事情，主耶稣还说，今生要得什么？今生要得什么？今生要得荆棘吉利，是吧？不是，今生要得什么？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你今生就开始领受祝福，领受恩典。当然我们讲的不是说你哦，百倍就一定是百倍的金钱，不是，因为你要得的好处多得很。金钱其实真的算不得什么，就像我之前看到有些丁子梅在朋友圈微信朋友圈里面发的，金钱就是几张纸嘛，说实话真的是吧，是不是真的就是几张纸嘛？其实好多东西是钱买不到的，所以你今生就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你真正知道说你信耶稣好处这么多，我干嘛还跟人计较啊？我干嘛还抓住他一点的错处我不放呢？所以你明白了，这个就是回到我们讲的说，当你看这些你就明白了，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教彼得说，你要如果有弟兄得罪你，你要原谅他70个7次。为什么要原谅他70个7次呢？因为你领受了赦罪的福音，因为这个完全赦免的福音把你一切的罪都赦免了，而且给你丰富的天国。你是在这个基础上面，你越明白这个福音，越明白福音是如此的丰盛，越明白福音是如此的赦免我的罪的时候，好了，这个时候你就能从心里面真的原谅别人，而不是像我刚才说的，有些人是被吓的，说哎呦，有些人解圣经的时候这样解说，那个主在这里说了，如果我们不免别人的话，我们的父也这样对我们，会把我们关到监狱里面。然后他解监狱，他说监狱是什么？监狱当然指的地狱了。哎呀，如果不原谅别人，我会下地狱，所以我怎么我都得原谅他，这是被吓住的。耶稣讲这个故事是不是想吓彼得？不是，耶稣讲这个故事是要激励彼得，让彼得知道说，你1000万的债都免了，天国又是你的，一切的好处丰盛的恩典都是你的。你在这种激励之下说，我原谅你，是不是？就是我们举例子，我们说以前也跟大家讲过这些，我们当中不少弟兄姊妹，当然孩子大了，我的孩子比较小，我们的孩子有时候他跟别的小孩子闹脾气了，我们有2个做法。一个做法就嗨呼他，斥责他，你干嘛跟谁吵架，你干嘛，你比他大。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小时候都经历过这样，你比他大，你是姐姐，你怎么不原谅弟弟呢？把好东西给弟弟，姐姐特别吃亏，是不是？做姐姐的或者做哥哥的特别吃亏，从小就是这样子。有些人大了40-50岁的讲起这些事情，跟爸妈讲起这些事情还眼泪汪汪的，从小就让我让着他，从小就让到现在还让我让他，是吧？这是一种做法。我们说这个做法，就有些人以为主耶稣就是采取这种做法。另外一个做法就是，你原谅他，你们之间有纠纷了，你看，其实爸爸妈妈给你怎么样子的好处，给你有多少多的玩具。然后我们信耶稣的，我跟我儿子还会讲说，主耶稣是多么喜欢慷慨的小朋友，多么喜欢有爱心的小朋友，多么喜欢有礼貌的小朋友，是不是啊？你去，你们两个彼此和好，主耶稣不喜欢你们。然后这些他讲，他虽然难过，但后来他会过来说，爸爸，我跟那个谁谁谁已经和好了，我们是好朋友了。其实这样子好还是前面那种好？肯定后头。耶稣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我们的主讲这个故事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看见福音就是这么好。你不要担心，你不要说哎呀我有问题啊，我怎么办呢，我什么之类的，不都赦免了，是吧？你就看恩典，这就是我们讲你要看恩典的路径。我们以前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有些人讲那个基甸的干湿羊毛，干羊毛试一试，湿羊毛试一试，有些人不懂那个什么意思。我说干湿羊毛的试验，它就是讲恩典，我要看恩典的引导，恩典的印证。你用恩典来引导人，用恩赐来引导人的时候，常常达成美好的果效。上帝说他怎么拯救我们的弟兄姊妹，他用什么牵引我们？圣经上说慈圣爱俗， 这就是上帝做法。上帝可不是害我们，用恐怖的绳索把我们拉到天国去的，是不是用恐吓的方法把我们拽到天国去，说地狱很可怕，都是火啊，是不是这样把我们吓了一跳，跳到天国去的？不是，上帝是跟我们说，你看我多爱你们，你们虽然是罪人，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还做上帝仇敌的时候，神就差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了，这就是爱，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是不是？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你要明白爱是什么吗？你要明白什么是爱吗？神让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人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所以我们上帝做了超自然的工作，把我们的实心换成了肉心，但是这个超自然的工作是用自然的方法达成。什么自然方法？感动我们把实心给融化掉，我们被神的爱，被神的赦免，被神的宽容，被上帝无条件的赦免我一切的罪，感动得我一塌糊涂，我要信耶稣。合理不合理啊？合理。信心合不合乎理性？太合乎理性了。这么大的爱我还不信他才叫不合理，这么好的便宜我不捡，这才叫不合理，是不是？所以我们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这是我们就去明白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说当我们不去赦免弟兄的时候，这个故事主耶稣讲了，说天父就会忧愁，就会发怒。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其实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圣经上面讲我们领受福音的人是在律法之下还是在恩典之下？在恩典之下。所以当我们领受了恩典，我们像这个故事里面所讲的，我们领受了天父的恩典，领受了主基督的恩典，领受了圣灵的膏抹，这个时候我们不去赦免人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天父的恩慈，我们就忘记了耶稣基督的赦罪之恩。这个时候天父不喜悦，天父不喜欢我们忘记了福音。为什么不喜欢？因为我们忘记的福音对我们有没有好处？明白？没有好处。我们忘记了福音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不能。一个律法捆绑，一个严苛的人是没有办法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你只能会用遗文的旧样，却不能用心灵的新样。所以天父不喜欢我们不饶恕人。你真的明白这个饶恕人的福音的话，你就会越来越能饶恕人。当然也是到了什么地步到什么地步去行，是不是啊？我们会越来越多的能够宽恕别人，越来越多的能够饶恕别人。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最后一点，第四点，我们说当我们不饶恕弟兄的时候，这里面的比喻说就会坐监牢。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跟大家讲了，就是说这里面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不饶恕我们弟兄的时候，从我们刚才所讲的福音来讲的话，一定意味着一件事情，我们偏离了福音。一个人只要在福音里他就能饶恕，阿门吧，弟兄姊妹。一个人只要在福音里他就能饶恕，一个人不能饶恕的时候，是因为他心不在福音里面，或者因为各种因为自己的软弱、魔鬼的搅扰或者其他的原因，导致我不在福音里，我不在基督里，这个时候我就难以饶恕。包括像我们刚才讲的，对福音的认识不够深刻，对我们得到的赦免认识不够深刻，导致我觉得上帝只赦免我十两，我要免别人一千万两，我太难了。但是随着我们对福音的认识越来越加深，我们只要活在福音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饶恕。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弟兄姊妹，如果这个就是稍微插开一点点，但是也是从我们今天所讲的经文里面跟大家讲，如果你有一天发现自己有人你原谅不了，这个时候你知道你需要什么？
需要
找耶稣。对了，需要福音，你需要找耶稣，你需要跟主仰望主啊，思想，我要思想你的福音，我要明白你的福音。这样子的话，我越明白你的福音是怎么赦免了我，好，我这种不饶恕我就能解决，真的。然后我们对福音认识的越深，我们的心也越宽广。这就是有些人就能在我们基督徒身上看见美好的见证，说哎呀，你看那个谁谁谁那个姊妹，我知道他单位的同事或者他的上司一直对他不太好，甚至给他穿小鞋，但是我看他豁达开朗喜乐，真了不起。为什么呀？因为他是信耶稣的。那他为什么能做到？他绝不是我们刚才说被吓的装，如果你装你装不下来的，装一段时间受不了。但是我真的能够这样子，像我们刚才说像撒该一样很欢喜，因为福音，因为我去找耶稣。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任何时候我们去找耶稣，我们常常去寻找耶稣，我们的饶恕之心，我们的宽恕之心一定会增长。这样子 主耶稣曾，我们今天没有讲，因为是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讲，主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什么，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么我们这种地上的罪人之间能够做到彼此相爱，一定需要一件事情，饶恕，因为我们一定会有互相得罪，对吧？所以你要能够彼此相爱，一定有彼此饶恕。那怎么彼此饶恕？福音。所以主耶稣才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一定能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因为这种饶恕，这种宽容，这种会互相得罪的却能够彼此爱在一起，能够互相担当在一起，除了福音没有别的东西能做到。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无限的宽容，无限的饶恕，只有福音做得到。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明白福音，更多的彼此饶恕，更多的彼此体恤，好不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就是那位主，就是那位天国的主。我们欠了你都有一千万两，但是你都免了。我们有的时候落在监牢里面，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不愿意原谅弟兄，也有的时候更根子的原因是我们很多时候有的时候轻看了福音，所以我们忘记了你赦免我们那么多，结果我们的喜乐就减少了。当我们越知道你赦免我们是如此的多的时候，我们的喜乐就加增，我们的力量就更新，我们对弟兄的宽赦之心以及我们彼此相爱之心就一定成长。主，祈求你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里面越来越彼此饶恕，越来越彼此相爱。求主你特别加力量给我们当中软弱的肢体，就是有一些原来受了别人太大的伤害的，主你是晓得的，求你用你的恩典，用你的恩手来抚慰，来医治，使我们可以在你饶恕的福音里面，我们得了医治的时候能够饶恕他人，能够见证主你的恩惠，见证主你的怜悯，见证主你恩典的大能，见证主你福音的大能。求主神怜悯你的百姓，我们将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